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雅各书五章十三节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好，后面是讲有病的该请长老哈，这几个都是有一点值得提，不是有一点，很值得提醒哈。有受苦的该怎么样？各位，有受苦的，我们的基本的反应就是两个吧，一个就是叫苦嘛。有受苦的，不管是经济、身体，任何一个就是我们在叫苦嘛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就希望避免苦嘛。我现在有经济的问题，我希望经济的问题能解决。我现在被追杀，我希望追杀我的人能够不要再追杀我。我现在有失去什么的痛苦，我希望那个痛苦没有啊。就是受苦，一个就是我们叫苦，另外一个就是希望避免这个苦。这个没有错哈。不过如果我们要避免苦，如果我们要就是对我们的苦有个自然的生理的反应，我们还是说那个对象，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要把我们所有的情绪、想法、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。所以如果你叫苦，叫苦连天也是对的。如果你叫苦是向神叫，叫苦是凭着信心向神叫，那就对了。你受苦，你希望苦能够解决，那也是对的，那你就应该向这个神来求解决之道。当然还有，如果这个祷告不仅是向神呼求求援，也是一种对上帝顺服的态度。好，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，有任何一件事情，都应该祷告，不只是这件事情。但是受苦的时候，特别求主让我们祷告，也就是多跟主连在一起，跟主连在一起，跟全书讲的还是一样。我觉得雅各、保罗都是一样，把神当作我们的一切，把神当作我们所依靠、所敬畏、所敬拜、所侍奉、所解决问题、所引导我们的那一位。所以有受苦，如果你要去找其他的东西来解决你的痛苦，恐怕不是最恰当的，恐怕不应该了。应该先向神祷告，把你一切的重担，把你一切的难处交给神，告诉神。好了，那是受苦。那有喜乐的呢，他该歌颂。一样，当我们的情绪是正面的，我们很喜乐，我们很满足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这种满足和感恩的心对主述说。而且这个歌颂，这个颂扬，我想有歌这个字啊，实在是就是有身体上的一个表达，不是只是心中这样想，我们身体上有这样载歌载舞的那个情形。诗篇很多的诗，以色列人在唱的时候，常常都是跟身体的动作连在一起。我们相信我们整个人都是属神的，不是只有心，不是只有口啊。好，是对着神。不过如果我们再从下面来看的话，甚至从整个圣经来讲的话，这又是教会生活了。有受苦的他祷告，他不是一个人祷告，他还请人为他祷告，他也为人家祷告。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是一起受苦的。那我们天天都有人在受苦，那我们是一起受苦。各位，这不会把我们的痛苦加倍，越加越多，我们好痛苦，这会把我们的痛苦分担，甚至减少，甚至我们更能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如何解决我们的苦难。所以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像同受苦难，保罗也在监狱书信里常常讲，你们要跟我好像同受苦难一样。同受这苦难不是要加重你们的不舒服，而是我们在这种苦难中，我们可以更有爱心，更有智慧，更跟我们的主相连啊。这种受苦，就是因为自己或别人受苦，跟他一起相连的向神祷告，不仅经历神的真实，而且经历更丰富，在神真实里面与主相连，与肢体相连的啊。歌颂也是一样， 我们的喜乐，我们也记得在旧约新约里面，就是大卫啊，诗篇里面很多，你们来听听我告诉你耶和华向我做的事，来啊，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，我们一起来向神歌颂。这个歌颂甚至我觉得其实受苦歌颂也都是不只是自己了，不只是自己跟神了，不只是自己跟肢体跟神了，事实上这个里面都有，我认为还有宣教的意味了。我要跟世人讲耶和华向我做的事，我要载歌载舞，用我的赞美来让人知道上帝是多么的伟大。就像大卫在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态度哈。我们中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，我们都是跟教会肢体连在一起，而且连在神那里，甚至借着苦也好乐也好，在做见证，在让人知道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或者说我们的主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这位主。好，这个再把它讲得更细一点，就是如果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那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都会经历的事情啊，或者很多弟兄姐妹啊有病了的呢，好，我们再用最正常的想法来讲，有病了的呢他就该看医生嘛，那还有问题吗？哎，他又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他说该请教会的长老来。好，我们讲过哈，在新约圣经里面长老跟我们今天长老不大一样哈，在新约圣经长老就是一个传道人，就是牧者。那这当然也不是说字面说我们有病就请长老，看起来下面就是长老来或者是传道人来替他医病哈。但是我们又想到像彼得从监狱里出来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想一想就是去马可的家里，就是想一想到最后去哪里，就去教会啊。那当然也不是一定说来罗斯福路这个信友堂，而是想到教会的肢体，想到我的牧者，那可能是我的小组长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这样想，不是最恰当，就是好像有什么需要的来找你一下，这个不是最恰当，但是也比完全不会来找你要好，就是他总是想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找到教会的牧长们。那我们当然也说了，前面讲你有受苦就祷告，生病也是受苦啊，所以你就先找主嘛。哎，这个各位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找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不找主的肢体的啊。那么当然这个也需要有智慧了，我们也不是半夜三更一定会去吵什么人，但是我们心里是想到说主在地上设立教会是见证他的，是他一切丰富恩典的管道，那我们去找教会是很对的。好，这里在找长老来哈，我们就马上当想到这些问题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吗？啊，这些都有标准答案，那我也不会提出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那个，我们绝对不是反对看医生，我们是说神也使用医生，但是的确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，做任何事的时候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真是对上帝有信心的态度。在列王记下，那个亚哈谢他生病了，他去找别的神啊，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，就以利亚就责备他了，就责备他说你去找别的神，你不去找耶和华，所以那你就不能好了。那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种现象，我们绝不去找别的神了，但不只是说不去找别的神，我们就算在找医生找任何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依靠上帝的。哎呀，这我们真的好难好难啊！这现在房子失火了，这边失火了，我们在那里拼命祷告，我们心会安下来吗？可能还是不会安，一看到救火队员来了，我们心就安了嘛。我想我们人是这样子，这也许也不是坏事，那求主让我们，但是真是能够我们依靠上帝。这以此类推，每件事都是生病的时候找医生，失火的时候找消防队员，快要淹死的时候找救生员， 没有钱的时候找银行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这些资源，我们能够用非常好。但是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哈。西西家是不是在每个时候都在依靠上帝呢？当亚述人来攻打的时候，他在依靠上帝的同时，他也把那个整个的防御工事做得很好，我想这是对的哈。那但是如果在做防御工事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又把上帝忘记了，那么我们的神也很不喜悦哈。在以赛亚书，神就曾经这样责备以色列人，在敌人来的时候只想到防御工事。另外在历代志下16章第12节，亚萨这个王晚节不保，原来还不错的。亚萨做王39年，他脚上有病，而且甚重，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。那圣经没有再多讲什么，不过从那句话来看，神是不喜悦他这样做。求医生，我想绝对是可以了，但是绝对求医生的时候，我们更是依靠我们的上帝哈。这里经文很多啊，以色列危机的时候，不是找埃及，就是跟谁结盟啊，找这些，我想也，就我们还是说在生活中有人可以找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不过是上帝让我们有真正的平安。好，所以有病了，请长老，倒也不是用长老来代替医生啊，就是。我们借着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啊，我们相信神能够做这些事情。好，我们承认今天包括在我们信友堂，我们也很少这样做哈。也许我们需要更有信心，但我想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形式上今天就开始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哈，而是我们对神更知道神的话语的真实，包括在雅各书这里讲的真实哈。请教会的长老来，那长老来呢，是不是就完全取代了医生的位置呢？好像也不一定哈。他说长老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当然很多解经家也说这个油就是药啊，那也可以这样解释，有人说油就是圣灵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那么但是我想油是什么我们不敢讲的那么清楚，因为圣经真是没有说斩钉截铁说什么，我们就不要说的那么绝对，但是祷告是对的。所以13节你受苦要祷告，14节你受苦生病了请人为你祷告，都是教会的肢体生活，彼此的扶持。哎呀，我们这经验已经够多了吧，我们自己也是，众人也是，你再刚强的人，我们都有站不住的时候，我们真需要肢体来扶持我们。你说我对主有信心，那也是对的，但如果对主有信心，真的是也需要肢体来帮助我们才能继续有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哈。所以祷告，在祷告中彼此扶持是很重要的。那至于说那个油到底有什么作用，我们不敢说啊，你如果要把它解释成就是医药也可以，把它解释成圣灵的工作也可以，两个都放进去也可以哈。15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好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各位千万这句话我以前都是常常没有把它跟雅各书连在一起来看，因为一般讲到出于信心的祈祷，那就是比较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讲法，就是你有一个把握，你有这个把握，把握越大就是信心越大，那么这个把握呢，说它一定能好，它就能好，这个叫信心。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信心哈，但是我们要说在雅各书里的信心在讲什么。雅各书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雅各书的信心特别是在讲到说平常的爱心了， 或者是平常生活中与主同行的情形。所以出于信心的祈祷，我们恐怕必须很诚实的说，是一个现在很多人讲到信心的，正好是他们没有信心。因为信心不是突然碰到一个病患然后我说我有信心你会好，突然碰到一件事情我有信心你会怎么样。信心固然可能有这个情形，但更有的是在生活里面能够长期的结出果子来的。出于信心的祈祷，是不是也是表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，他是一个常常爱弟兄姐妹的人，他是一个常常交托给主的人，他的信心是在言语行为上都能表现出来的。好，这样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。好，我们也真的说救那个病人是怎么救那个病人呢？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祷告就能够叫他好起来吗？叫他立刻就好了吗？经文的确是这样讲的哈。那我们就相信有这种应用的时候，只是我们也从自己的经验也许不是那么重要，神的话语的确有讲到说有的时候即使不要说别的，即使我们主耶稣在他家乡都不能行什么神迹奇事哈。所以我们信心最重要还是对神有一个全盘的信靠，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都能够顺服。那至于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经验到多少这种神迹奇事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多经验，但是我们也盼望我们真的认识，如果要多经验，平常真的是要更有信心的生活，就是又是一个善心的循环哈。那个避字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避字是很大的安慰，但是避也是叫我们在解释和生活中有差距的时候很头痛的事。我们就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，那个避当我们在生活中没有看到这个避的时候，让我们仍然相信主有我们不明白的那个带领。好，下面也是一个问题，疾病跟罪恶是不是有关系？他说若就可能是有关系。我们总不要避免这件事情，虽然人都不大喜欢听这样的信息，但是我们要说总的来讲，如果没有罪，这个世界上一切痛苦是没有的。疾病跟罪有一个终极的关系，虽然在人世间有的时候有的人罪少得多，可是他的病或者遭遇坏得多，有的人罪虽然多得多，可是他的身体健康的很，而且他患难少得很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愿我们有信心用神永恒的眼睛来了解，而且永恒的眼睛用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因为有差距而怀疑哈。好，不过罪跟病是可能有关系的哈，蒙赦免跟蒙医治是可能，不是可能，一定也要连在一起的。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关怀病人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应该用到什么程度哈？应该怎么样来表现，应该都能够用，是怎么样来用包括抹油，包括提醒他有罪的地方，这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了。十六节哈，所以我刚说不知道怎么来应用，这里就怎么应用了。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他这里讲的有点复杂了。如果彼此认罪哈，是哪两个人呢？有一个一定是病人，另外一个是谁呢？或者另外一些是谁呢？如果照上文来讲，可能包括那个长老，包括去看他的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平常在探访病人的时候，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很少，我们也不大愿意这样做，人家都已经生病了还要说认罪，我们不大愿意这样做。那么然后还要彼此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好处，或者有一个很合真理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也第一个，我们还是让人知道病跟我们的罪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。那我们当然求神光照，如果这个病跟我这个目前罪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很高兴，就放心哈。那但是如果有也很高兴，就认罪悔改嘛。那这是病人， 那去看他的长老或医生呢，也要认罪。那就是看到这里，好像如果我们单从上文来看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刚强到没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刚强到没有事的，没有一个人刚强到没有问题的，或圣洁到没有问题的。而且甚至这里连那个病人呢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各位对不起，我这样讲有点大胆，但我觉得有经文的根据。在彼此认罪然后得赦免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告解的情形了。我们基督徒不告解，我们向神讲。那么但是的确也有说我们奉主的名赦免你的罪，有这样情形，你平平安的去吧。那我在这里提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就探病的时候彼此认罪，这是很深的一件事情了。然后彼此是不是代求，我们不讲告解嘛，代求嘛，好，主啊，陈弟兄陈长老他说他最近态度很不好，求主赦免，我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，求你帮助他赦免他。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帮助了那位长老的谦卑，是不是也帮助了病人的信心？我即使在病中，我居然还能为人祷告，使人得赦免。其实我觉得这很对的，因为病人要知道一件事，不管你有病没病，不管你是长老或普通人，能够治病，能够赦免，能够做任何事，都是神的工作。但是神可以借着最卑微的器皿来成就他最奇妙的工作。所以一个病人居然也可以在互相代求。各位，你们去看病的时候，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的时候，不是看病，探访病人的时候，恐怕也要叫病人来为我们祷告。这个不是什么心理安慰和作用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，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。对，你是病人啊，没错啊，可是经上说你也可以为我这个来替你祷告的人祷告，然后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彼此之间恐怕就不单是长老和那个病人了，或医生和病人。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病人他生病，可能是被他太太被他先生气的，被他小孩气的，或者是他是因为交了不好的朋友，那我们就把那个彼此之间，就可能是我们第三者或者长老看到他今天生这个病，是他的亲人或者什么人造成这个情形，那么就把那个人带来，让他们两个彼此之间认罪代求，当然也有原谅赦免。那如果这样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呢？即便身体不是马上就好了，夫妻亲子之间在疾病里面能够把那个嫌隙去掉，那是不是很好呢？所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能还有更多的成分哈，可以得医治，也许不是那一秒钟当下就得医治，可是我们就是在主面前，我们真的就称义了。好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是与我们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好，这里我想又回到非常非常现实，但是这个现实跟我们又有好多差距的地方。所谓现实，就是我们碰到的病人大概不一定有信心，我们碰到病人心情都很坏了，他甚至不一定信耶稣，你还叫他认罪，还叫他替你祷告，大概都办不到。如果我们要调解夫妻之间或者是在病床中间仇家彼此的纠纷的话，他们大概也不大被调整，现实常是这样。那我们的主，圣经宝贵就在这里了，他有最高的标准，但是也非常的实际。什么叫实际呢？就是如果真的不能彼此代祷认罪，有一个第三者也好，当事人也好，他愿意祷告，那个一人一个人祷告还是可以有力量的。 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吧，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，耶和华，如果你向这个城发怒，城中有人觉得了你在发怒，他说或是全体或是一人向你举手祷告，求你垂听。我们希望越多越好，但是以神的恩典，有的时候以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，有的时候堕落到只有一个人了。以神的恩典来讲，只有有一个人这样祷告，也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。那最明显就是摩西了，啊，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啊。那一个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那我们刚刚再跟前面连在一起，这一个人也可能是那个病人，也可能是得罪神的人，但是他悔改了，他因信称义了，这个义人祈祷发的力量非常有功效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